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6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指出，教会圣统治的本质是耶稣圣心的爱德。教宗为停火发出呼吁，愿当局通过对话为和平努力。耶路撒冷圣周礼仪限制已经宣布。大公会议借着圣统这一词，旨在指出宗徒职务的神圣根源在于耶稣善牧的行动中以及其内在关系。主教首先领受这些职务，而司铎与执事则是透过主教也领受了这些职务，使他们向天主子民的各分子服务，以便能够由衷的、整齐的共趋一个目的地，而达于永生。教宗梁十四世3月25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继续关于梵二大公会议文献、教会宪章的要理讲授，省思了该文献第三章《论教会的圣统组织》，特论主教职。在公开接见活动开始时，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首先聆听了选自厄弗所书的圣经章节。圣保禄宗徒对厄弗所人说，弟兄们，你们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而基督耶稣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脚石。教宗首先强调，大公会议需要我们牢记，教会并非我们所创造，而是由耶稣亲自建立的神圣组织。基督召选宗徒，立伯多禄为宗徒之长，并派遣他们继续他的救世使命，直到他在光荣中再度来临。就如梵二文献教会传教工作法令中所表示的，宗徒们成了新以色列的出芽，同时也是圣统阶级的起源。接着教宗就公务司祭职或圣统司祭职作出解释。教宗指出，大公会议所论述的这项职务传递给那些赋予神权的人，为在教会内服务。会议特别谈论主教职，继而司铎职以及执事职，作为圣职圣事的等级。为了使救世使命得以延续，一些门徒被赋予神权，成为宗徒的继承人及主教们。在他们的牧职中，也有司铎与执事通过圣职圣事参与其中。正如保禄六世教宗提醒我们，教会圣统制的本质是耶稣圣心的爱德，借着分享耶稣善牧的牧职，神职人员被祝圣，是为了服务教友、建设教会以及确保信仰得以有效的传承。因此教会宪章多次并且有力地提醒这一宗徒使命 所具有的集体领导与共荣特质，并重申主托给其子民的牧人的这种职务实在是一种服务，在圣经内特意的称为服役。最后，教宗劝勉我们恳求上主继续降服他的教会，并为之派遣符合他圣心的牧人。要理讲授结束后，教宗向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致意。他问候意大利的朝圣者时，提及当天是圣母领报瞻礼。教宗表示，愿这个瞻礼为众人是一个邀请，效法圣母玛利亚的榜样，常常准备好成行天主的旨意。在问候讲波兰语的朝圣者时，教宗提及当天波兰庆祝生命成圣日。他表示，在战争疯狂肆虐的时代，捍卫生命从受孕之初直到其自然结束至关重要。在问候讲中文的朝圣者时，教宗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童真圣母玛利亚、基督之母与教会之母在生活中光照你们，陪伴你们，我衷心地降服你们。停火和为和平努力，但不是通过武器，而是通过对话，真正的为所有人寻找解决方案。教宗梁十四世3月24日在冈道尔夫堡下宫度过劳逸结合的一天，于当天晚上在下宫前向等候他的记者们发表简短声明时如此表示，并再次呼吁和平。教宗提到国际形势，说仇恨在增长，暴力每况愈下，100多万人孤立无援，还有很多人丧生。教宗表示，我们要为和平祈祷，我邀请所有当局努力真正通过对话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往年依循传统，从橄榄山走上耶路撒冷的圣之主日游行今年已经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为该城的祈祷时刻，地点待定。圣周四通常在圣母大殿举行的祝圣圣游弥撒将要推迟，情况一允许就会决定，有可能是在复活期内。在一份由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署名3月23日发布的公告中宣布了这些消息。皮扎巴拉书记解释道，因冲突而施加的限制和最近几天的事件让人无法预测局势会立即有所改善。在与有关当局其他基督信仰教会的持续沟通下，我们正在评估如何能以有待商榷的形式在我们教会的心脏地带庆祝我们救恩的核心奥迹。目前局势仍在不断变化当中，无法为接下来几天做出最后的指示。为此，皮扎巴拉书记表示，宗主教区不得不每天进行协调工作。然而，早已显而易见的是，无法如常举行向众人开放的礼仪。因此，圣之主日游行已决定取消，祝圣圣游弥撒也确定推迟。然而，公告明确指出，宗主教区的圣堂仍继续开放，而且本堂神父和司铎要以可行的形式和模式尽可能促使信友们祈祷和参与逾越节庆典。当地团体 由于当前战争的缘故，今年无法一如往昔的进行在耶路撒冷的四旬期之路，在圣墓的隆重礼仪等传统活动。皮扎巴拉宗主教写道，虽然我们可以各自祈祷预备自己，但我们还是会感受到迈向复活节的团体之路有所匮乏。不幸的是，今年圣周礼仪也必须做出调整，这场战争将我们大家卷入其中。在此战争时期的艰辛之上，今天还增加了无法有尊严的一起庆祝复活节的困顿。冲突已经造成其他许多伤口，这使得一切雪上加霜，但我们不该因此灰心丧志。如果我们不能如愿团聚一堂，那么我们就不可放弃祈祷。对此，宗主教引用耶稣对他的门徒的劝言，时常祈祷，不要灰心。皮扎巴拉书记敦促信友们，在这限制重重的时候，在家里和教会团体里收敛心神。他尤其邀请众人在3月28日周六同心合意的祈祷，诵念玫瑰经，以求和平与祥和之恩，特别是为冲突下的受苦者祈祷。书记写道，我们要怀着谦卑的心这么做，确信即使我们距离遥远，我们的祈祷也能从天主圣爱中汲取力量。它使我们在希望与信赖的精神中相结合。尽管知道人们早已在各地祈祷，但书记仍要提出特别祈祷的日子，让大家虽然每个人留在各自的地方，却能在精神上感受到在祈祷内团结一心，进而找到安慰。书记说，我们渴望平安，首先是为我们的心烦意乱渴求平安，唯有祈祷能赐予这份平安。在天主子民受邀支持耶稣之地，参与圣周五为圣地募捐活动的同时，当地信友团体以皮扎巴拉书记的这一席话来准备善度这个特殊的礼仪时期。书记说，我们在基督的受难、圣死与复活的记号中庆祝逾越奥基。他提醒我们，任何黑暗，就连战争的黑暗，都不可能有最终的话语权。空的墓穴是生命战胜仇恨、慈悲战胜罪恶的印记。我们要让这份确信来光照我们的步伐，支持我们的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面对刚成年的子女，家长的心情是复杂的，一则喜于他们的成长，一则担忧他们的心状态。怎样的心状态会让父母担心呢？头一个就是谈恋爱的问题。面对刚满18岁不久的年轻人，半大不小的，很多家长还是会认为他们在这个阶段陷入爱河是早恋。 这里我们要跟随德国天主教妇女协会全国主席伯格纳女士的步伐，一起来认识父母的挑战。丽娜是个19岁的女孩，她还跟父母同住。过去一年来，她和一位男同事间由原本平常的友谊逐渐演变成固定的男女朋友关系。闲暇时，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而丽娜在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不久前，她甚至还在男友家过夜。丽娜的父母对此事的反应则是勃然大怒，也无法接受。他们认为她还太年轻，不应该这么早就定下来。除此之外，他们还担心丽娜会太早怀孕。父亲对女儿的这种行为反应尤其激烈，还威胁着要把她赶出家门。母亲则无法理解为什么女儿现在不再找她谈心了，而且她更无法接受女儿的身体居然属于一个年轻男人。母亲心里呐喊着，丽娜根本还只是个孩子。在多少个辗转难眠的夜晚，她满脑子出现各种胡乱的想法。后来，连祖父母也介入这件事，并提醒他们，只有在婚姻关系的范畴内，性生活才是正当的。如果丽娜现在就跟男人上床，简直是犯罪，这是必须遭谴责的行为。丽娜则更不愿意回家了，大人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让她实在受不了，毕竟她已经找到自己的意中人，而且也想和他在一起。她早就做好预防措施了。一年前，丽娜就已经开始服用避孕药，而母亲一点也不知情。伯格纳女士指出，今天我们社会上很多年轻人就像丽娜一样，他们想要自主地建立友谊关系，要亲自体会男女之间的互相倾慕和爱恋的关系，并想要透过性行为来表达这种感受。许多父母对于孩子生命中重要的问题却无言以对。伯格纳女士注意到，性话题在大众媒体中出现的频率越高，在家中就越是禁忌。于是，青少年便从同侪、电视、报章、杂志上获取这方面的信息。但成长中的孩子在寻求建立新的友谊关系，并同时松脱现存的亲子关系时，他们需要有人给他们支持和关怀，需要有人和他们谈这方面的经验，并提供前进的方向。他们必须知道什么时候要节制，什么时候要接受自由决定的挑战。虽然父母无法一直提供年轻人需要的东西，但他们却必须随时接受挑战，仔细观察情况的发展，要反省自己的行为，要勇于表达自己的信念，以使成长中孩子尚待成型的观点能据此逐渐成熟发展。面对丽娜这种情况，她的父母应该要对她的男友更加关注才是，这是很重要的。而且他们不要只和丽娜谈她男友，也应该直接寻找和她的男友谈话的机会。如此一来，他们可以对许多问题交换意见。他们两人目前要一起生活的决定，两个年轻人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打算等等。 对父母而言，参与这对年轻人的生活，表示他们要调整自己的休闲活动，不再舒舒服服地坐在客厅看电视，而是坐在饭桌上聊天，不再对某些情况马上下判断，而是要耐心去寻求互相理解和持久的解决之道。这时候，父母也会改变，他们会越来越有心理准备，放手让女儿去决定自己的生活，而且在父母与女儿之间也会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如果说吴家有子有女初长成，开始谈恋爱，对父母来说是个头痛的课题，那么子女如果在性向方面与众不同，又令父母更加难以接受。伯格纳女士为我们举了个实例，她说，长久以来米夏一直有一个心结，她对这个问题原本觉得非常困惑，可是当她发现不止他一个人有这个问题时，就越来越能释怀了。这个问题是，他对女生没有任何的感觉和喜好，反而对男生才有性方面的兴趣。于是，他和一个又一个的男生谈恋爱，他可以和同龄人聊这些问题，可是对家人却完全不肯提及这个内心深处让他不安的问题。结果，当米夏的母亲从一位熟人那里得知自己的孩子有同性恋倾向的时候，母亲的世界似乎整个崩溃了。刚开始，她一点都不敢向丈夫提到这件事。常常有人问她，为什么米夏都没有女朋友？起初他还能以他工作繁忙为借口，但久而久之，他也只能保持缄默，并感到很羞耻。他不断自责，不断自问，自己在教养过程中到底做错了什么，不断用这个问题来折磨自己。之后，他偶然得知，在朋友圈中有另一位母亲，也有同样的问题，便和这个母亲联系。于是这两个母亲采取积极行动，便和其他有同样困扰的母亲组成一个团体。在这个团体内，他们才有勇气说出这些令他们十分苦恼的事，而在团体中，他们也学会不应该责怪自己，而是必须让儿子与家庭保持亲近关系，这才是最重要的。于是母子之间的亲情又再次恢复，父亲也参与其中，同时米夏的父母也学会了接受儿子的与众不同，而且不因此觉得羞耻。他们也慢慢学会放弃自己原本对孩子的一些期许和寄望，这是一个很漫长既艰辛又痛苦的过程，但亲子之间也发展出一种新的关系。米夏的现象只是一个例子，这显示出所有父母最终必须经历的过程，也就是对于孩子所走的路，他的决定以及他的特性等等，父母必须逐渐放弃自己原本的期望和想法。这也表示父母必须要逐渐放手，让孩子去决定他的生活，但这对父母而言，这同时也意味着维系亲子间的关系， 把孩子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他透过父母获得生命，却不是父母的财产，也不必活在父母的期待和想象当中。天主是每个人的创造者，他会一直慈爱温良地看顾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一切。父母的职责在于不断去实行这份爱，并且不要撕裂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无论他变成什么样子。黎巴嫩作家纪伯伦在其名著《先知》中以下面的句子表达父母应持有的态度：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他们透过你来到世上，却不来自你。他们虽然在你身边，却不属于你。他同时并警告父母，不要依照自己的愿望和梦想来塑造孩子，也不要把孩子打造成第二个自己。今天我们介绍了儿女长大成人后与父母之间的拉锯。我们鼓励为人父母者进行以下的省思。第一，当你完全无法忍受孩子的行为和想法时，试着去找出你反对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么无法接受他？为什么你要女儿或儿子去过你自己认为对的生活模式？第二，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实现他们自己所立下，却常常未能实现的生活计划。所以当孩子选择走另一条路时，他们就会失望，或认为孩子威胁到自己的立场或信念。因此，当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时，父母反而会反对。试着举出理由，帮助自己澄清，为什么你要切断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或拒绝孩子的决定，或甚至拒绝孩子本身。一些心理咨询单位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很好的协助。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跟随古伦神父的带领，探讨男女交往的一些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